兄弟们平安，
平安。
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但是我们可能很少去想，我们究竟这一天说过多少话。假如我们带着一个录音笔，从早上说第一句话开始就录，到了晚上，你再把它截出来，再打印出来。我不知道能打出多少页来。真的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他说平均下来呀，每人每天说过的话一字不落的录下来，可能有八九十页，这么大的字。就如果把他一个星期所说的话都整理出来，打印装订成册，就这么大的书，像圣经这么大的书。有多少？500多页。这本圣经多厚呢？这本圣经才1200多页。那500多页就是将近一半的圣经。我们读一半的圣经，我们需要读多长时间？可能得读好久。所以按这个标准，一个星期就是一本书，一年可能就是50多本书。我们这一辈子。那好几千册了，那可能放在一个图书馆里面能放好几架子。所以我们这样一想，真触目惊心。主耶稣有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的12章36节说，凡人所说的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那将来我们是要向主交账的，不仅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做出的一些行为，我们嘴里面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向主交账。如果把这一生我们说这个舌头说的话全部装订成册，这一摞书放到主的面前，主在审判台前一页一页的翻，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有多少话是蒙主喜悦的？我们有多少话是该说的，有多少话是不该说的，甚至是对人有伤害的。所以我们平时我们都不在意，也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我们说出的话将来是对我们有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主耶稣要拿这些话来定我们的罪，来奖赏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如果是仔细的去思想，我们每天所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刚才读的雅各书的3章1到12节。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真的要管住我们的舌头，把我们那个舌头呀勒得紧紧的，真勒住。我们先做个祷告。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来，让我们思想你的话语。感谢主，你借着你的仆人雅各将这样的信息来释放给我们，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在平时每一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当中，我们真的要谨慎自守。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会勒住自己的舌头，来说造就人的话，来荣耀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谨防口舌之过。那刚才第一节经文就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要通过这一段要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谨防口舌之过，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但是他一开始就说到了师父，为什么说到师父呢？因为当师父的他说的话要多。那现在我在讲，弟兄姊妹在听，这儿说到了师父。师父是什么意思呢？师父就是老师嘛。那在教会里面是弟兄嘛，就在教会里面是不要多人做师父。 做师父是教导人的，比如说传道人，他在教导人。那么好多教会有主日学，主日学老师也在教导人。不管是在教会带查经的，还是在家里面带查经的，带查经的如果他在讲神的话，这也在教导人。说这些都是师父。那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作为这个查经的领袖，就是组织起来大家一块来分享，大家都在分享，你也我也在分享，这样没有去教导，那这不是师父。只要开始教导，那就是师父，是老师。我们再看雅各书是写给谁呢？在雅各书第一章前面一二节就提到，他是这封信是写给那个三住在各地的十二个支派，这封信是写给那些教会里面那些犹太基督徒的。那为什么他说这个不要做多人做师父呢？犹太基督徒和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在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懂得圣经，他们在信主之前就特别熟悉圣经。一个人懂得越多就越想当师父，所以这些犹太基督徒呢，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有那么多外邦的信徒，他们刚信主对圣经不太熟，所以他们就想做师父。那么雅各就提醒他们，不要多人做师父，不要多人做师父，意思就是不要许多人在教会里面做师父。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教会里面做师父的不多。这儿雅各不是劝人都不要去做师父，那是劝人不要在没有神的许可的前提下，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人的这个意愿去做师父。我们一会儿还会分享这个问题。这里面提到说，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个我们就是雅各，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做师父的，将来要受更重的判断，那就是要接受更严厉的这个审判。有人真的很想当师父，做师父呢，这一职分可以给人带来荣耀的冠冕，但是也可能会导致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一方面，因为主说过，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就神给人的恩赐多，给我们弟兄姊妹的恩赐多，将来是神要来要的呢，不是给你恩赐就在那儿他在那儿睡大觉的。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做师父的，服侍神的，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服侍神的人，神给的恩赐多，要求也越高，给的恩赐越多，要求越高。在利未记当中讲过一件事，就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使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是神第一次因为人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侍奉他来当场击杀。为什么这么严厉呢？这个的背景就是亚伦，神拣选亚伦和他的后代将来是要做祭司的。那么当时亚伦做了大祭司，他的儿子都是做祭司的。当刚刚这个进行完安职的典礼，安职完以后呢，亚伦也是献了祭，献完祭以后给他的儿子们去献祭了。那么他们的儿子，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作为祭司的身份没错，这是神呼召的。那么拿着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去献祭，没错，程序也没错，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他们用了燔火，燔火就是没有用神的火。那么神让他们献祭，在前面已经非常清楚的那些条例，献祭的时候是要用从那个祭坛上取火，祭坛上的火是神 直接赐给的。这个祭坛的火是永远不灭的，所以每次献祭要从祭坛上取火，然后再去献祭。这两个儿子，这件事上勤慢的事。他们在献祭之前，他们一定是受过培训的，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心里面没有重视，就随便的在别的地方取了火就过去献祭了。就这一个小小的，我们认为一个错误，神就击杀。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的恩典，让他们做祭司，这是神特别的恩赐，别人没有这样恩赐。那神也托付的多，要的多，没有做到，神马上做出这样一个处理。所以做师傅的人，教导人，那说的话可能要多，说话多难免会在言语上有过犯，有过失，所以说了不该说的话，神就会记下来，不该说的话，那神不喜悦的话，得罪人的话，不造就人的话，神不许可的话，等等等等，那这些将来神都要追讨。所以也请弟兄姊妹多为我祷告，这是要谨慎自己的口，没有说的就不要找话说，就慢慢去听，这说的多了就可能就有过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当如此。另一方面，做师父的他不是说我们自己想做师父就去做，像那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懂圣经，看到旁边这些外邦基督徒懂得不多，就下去教导。但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做师父的必须神点头，神许可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那神不喜悦。那今天有好多是人推荐，比如说牧者，哎，看到这个姊妹啊，身份挺好的，你懂得多，去读神学院，读神学，然后将来去做传道人。但有个前提，如果神没有呼召，我们千万不能做。神没有呼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或者别的传道人也不清楚，就把我推荐的证都读了，叫做传道人了。其实这个传道人是这个罪就大了，他把一个弟兄或姊妹陷在一个罪里面。所以作为传道人，他应该清楚这方面的，应该以正确的一个真理来教导弟兄姊妹。神给了这样恩赐呼召的时候，我们要不管有多难，要去读，加上去侍奉。如果没有呼召，我们在心里面再痒痒也不要去做。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姊妹就想当师父，我曾经劝过，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离开了。离开以后，我们看到从朋友圈看到他在听韩国的异端的讲道，已经就很危险了，而且跟我讲那将来要去回去以后要去读神学，如果没有神呼召，那读了以后去做的传道人那就是假师父假先知。那假师父就是叫在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神的审判，无论是旧约的假先知还是新约的这些假师父包括假传道人，神的审判非常严厉，是速速的灭亡。对假师父我们仔细去读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对那些假师父假先知从来没有劝勉他们悔改，一谈到他们那就是斥责审判。我们家里会分享到保罗属性包括彼得属性会很清楚，所以这条路我们不要，神没有许可千万不要去做，不管别的这个牧师传道的怎么去推荐我们鼓动我们，我们要谨慎。但是神一旦呼召，那我们就要去做。我们再看第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就是如果一个人在话语上一点过失都没有，他就是完全人。那完全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错误的人。那就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就是完全人，除了主耶稣再没有人是完全的，所以没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那就我们 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如果言语上没有过失，那就是完全人。那实际上就是，如果话语上没有过失，那意味着你在其他方面也不会有过失。可见我们这个舌头呀，真是多厉害。也就是我们能够管住我们的舌头，能够把我们舌头勒住了，那一定有能力勒住我们的全身。所以我们常常在口舌上得罪神，也得罪人。有时候不经意间就说一句话就得罪了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可能很少在讲话之前来深思熟虑考虑这句话应该怎么去讲。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是考虑的比较多的。那这句话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口气、怎么去讲，才能够更柔和、更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接受？但是我们平时说话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做到。所以一不注意，我们特别是心直口快的弟兄姊妹，更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说完了就后悔，但是这话收不回来。不合适的话，将来神都要追讨。所以神要我们谨慎我们的口舌，防止言语上的过分，免得我们将来因为我们的舌头遭来审判。谨慎口舌之过，这个不仅是对做师父的一个要求，其实对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要求。舌头很小，你看舌头真的非常小，但是它的威力非常的大，它的影响力也非常的大。雅各在下面就举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呢，一个是马的脚环，一个是那个船的那个舵，船底下都有一个舵，可以改变船的方向，还有就是那个火。第三节说，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送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盛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我这儿有两个图，你看这个马的脚环。那在农村待过的，我是知道的，这个马把它套上，然后拉马车，拉马车呢，后坐在车上呢就可以指挥它，怎么指挥呢？在嘴里面就放了一个铁链子，然后这儿两边放了一个环子，环子上面拴上那个绳子，你绳子这儿一揪左边的，它就向左走，揪一边向右走，这就是脚环。那下面这个就是船，船下面这两个就是舵，其实有的现在船是一个舵，那人在上面操作，那操作呢就可以改变方向，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抓着方向盘。那么这不管是脚环还是舵是非常小，但是可以改变马这个方向，改变船的方向。船很大，风再大，这个舵都可以控制它的方向。那么我们舌头也是，舌头非常小，但是能够说大话，能够说夸耀的话，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舌头真的就像这个马嘴里面的脚环一样，就像这个舵一样，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么在第五到第六节就说，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笼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是第三个例子，就是火来比喻。我们经常在新闻里面看到这个森林大火，那个好过几年就可以看到这个森林大火呢，最后追究原因的话，好多是就那么一点点的火星引起的。所以舌头就像这个火星一样，有着极大的威力。你看在这个图很形象，这个舌头就冒出的是火，这火会烧人的，是杀人的。 所以这个舌头呢，能把生命的笼子叠起来。生命笼子就是人的一生，自己一生就像笼子一样，就是转啊转啊转，从出生转到转转到最后建筑，就是不停的转，从出生就开始转，一直转转到生命的终点。如果我们这一生呀，这个笼子转到过程当中，这个舌头如果不受约束，我们语言不谨慎，那就像这个那一点点的火星一样，能够把整个笼子把这么一生叠起来，能够烧毁我们的一生。并且主耶稣说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我们舌头原来是和地狱紧紧相连的，真的，我们这个舌头和地狱连着呢。不但破坏力来自地狱，甚至能会把人引到地狱里面，我们的舌头能够把人送到地狱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舌头居然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我们刚开始分享到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说，凡人所说的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特别是咱们华人特别喜欢说一些邪话。你就是或者像我是农村长大的，在小时候你看这个村里面街上那些妇女呢闲得没事儿，坐在一起围到一起东家长离家短，就开始一说老半天，就特别喜欢说这些话。但是雅各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以后就不应该再这样了，特别是在教会更不应该。教会神说那是祷告的殿，是赞美的殿，是传扬真理的殿，是造就生命的殿。那么在教会里面与生命无关的都要谨慎，特别教会人多了以后，我们自己要提醒其他弟兄姊妹啊，什么生意场上其他与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们提醒他，我们其他地方可以谈，如果需要又需要祷告的，我们可以去祷告，但是不要把那个作为一个邪话来讲出来，不合适。舌头的威力这么大，所以神让我们要勒住了，勒那就是用绳子来勒紧了，当然这个是用我们的心去勒。谨慎言语上的过犯，不说不该说的话，神不喜悦的话不说，那么多说造就人的话，这是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谨防口舌之过。第二个方面，不可一口两舌，不可一口两舌。在第七第八节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你看这个人的舌头都形容成什么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舌头是不仔细的恶物，里面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因为它能够把人送到地狱里面。这个动物再凶残，人总有能力制服，但是这个舌头却没有人有能力制服。为什么呢？人堕落以后，这个舌头再也不听人使唤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我们不想说这样的话，一不小心说出去了。所以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常常一口两舌。那第九节雅各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就一口两舌。有一个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在分享的时候，她就说她在教会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赞美神呀，彼此祝福呀，但是一回家里面一看到她的丈夫，她就变了，她不由的就变成另外一副面孔，就开始恶言相向。 甚至有时候还咒诅自己的丈夫。所以她特别难过，特别自责。她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她那咒诅自己丈夫跟自己丈夫那样恶言相向不是她的本意。但是不由得。弟兄姊妹，其实这样的姊妹不是一个个例。我们好多时候前一分钟还在赞美神，后一分钟那个血气一上来马上就开始咒诅人。所以我们这个舌头真的你管想管管不住。为什么呢？控制不住。这个姊妹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其实她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没有人能够控制住。有没有办法？有办法，我们一会儿再讲。一口俩舌说明就是表里不一嘛。表里不一叫什么？主耶稣那叫假冒伪善。所以我常常就是假冒伪善。主耶稣对那些假冒伪善人怎么说呢？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我们一口俩舌就有祸了，非常严重。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四节，神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别人只要骂我们一句，我们一定会回过去。当别人咒诅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咒诅。但是现在神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管他怎么咒诅我们，我们都不要咒诅。我们的口不能既说祝福人的话，又说咒诅人的话，不可以一口两舌。我在这个方面我是吃过亏的，我也跟弟兄姊妹做过见证，还刚信主不久，因为这口里面咒诅别人，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非常严重的情况，最后真的在那个过程当中，神也借着环境来管教，那是领受的神的管教。那为什么神不允许我们咒诅人呢？如果有人当着我们的面来咒骂我们的孩子，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想？我们肯定会想，他不是咒骂我们，实际上在咒骂我们自己。那到我们面骂我们孩子，就是骂，就是打我们的脸。所以神不让我们咒诅人其实是有原因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每一个人是神照着神的形象，神是下了功夫那儿去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咒诅人其实就是对造这个人的这个神的不敬。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没有注意，咒诅神其实就是在，这个咒诅人其实在骂神。那今天的第十到十二节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个语言很委婉，也很柔和，是不应当的。下面又举例子。泉源从一个眼里面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没有这样的泉源吧，找不到。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甘蓝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不可能的。那血水里能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颂赞和咒诅不可以从一个口里面出来，神是让我们来勒住我们的舌头。雅各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以后再也不要一口两舌了，再也不要既说颂赞神的话又说咒诅人的话。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赞美神，一回到家里面就开始就把人看到不合适的人，我们心里面就开始有别的想法出来啊，特别是在我最亲最近的人面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神今天赐下这样的信息来提醒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从里到外都属于神，当然我们的舌头也属于神。 我们是神荣耀的器皿，我们的舌头是用来荣耀神的。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真的每天每时每刻都要提醒自己，谨慎自己的口，不一口两舌，把舌头来得紧紧的。但勒住舌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意志，不是靠人的方法可以做到的，真做不到。说没有人能够管住自己舌头，那谁能管住呢？神。所以我们要真正紧紧的靠神，我们唯有每天到神的面前多亲近神，多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提醒的时候，特别我们每天如果把今天的这样一个经文放到我们里面，我们说话可能就会比较谨慎，多祷告，凡事都要顺服神的带领。最后我们用箴言书里面的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也作为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勉励。箴言书的16:32，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我们再读一次，箴言书的16:32，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雅各来赐下这样的话语，来警醒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谨慎自己的口，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说你不喜悦的话，来说造就弟兄姊妹的话。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回想主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引领，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谨慎自守，能够管住自己的舌头，能够造就人，也造就我们自己。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